请看到询论讲义第六页。对于俱舍论的组织次第，要怎么样去诠释彼此间的关联性？长老提到说，品目的次第从八品的组织中可以看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的次第安排？它的原因到底是如何？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的去说明。因此以下呢，就以这三大项来去阐述组织次第这样安排它的一个背后原因所在。第一项是从理论与实际中来去辨明。所提到的是，不论是世尊当时的开示教导，或者是后代佛弟子造论书，我们佛法主要就是知见上要树立正确，那么将正确的知见呢付诸于实践，改正我们错误的行为，那么好的、善的、殊胜的，那么持续乃至于更真上。因此佛说乃至于弟子所造的论书等等，不外乎是理论与实际，依着理论的阐发来促起实践的行为行动，那么以这样的一个实践呢，再去证成所信仰的、所崇奉的理论知见是正确的，是合乎世间的正理。同样的俱舍论，世亲在造作的时候也是依着这两大部门理论与实践来去造作。那么因此从分别戒品乃至于分别定品这八品的次第，就可以看出是先理论后实际。所谓的先理论主要是指分别戒品跟分别根品这前两品多在理论方面有所发挥。从分别事品一直到分别定品这后六品，那么着重在实践方面的一个说明。好，那因此以上呢是从解行这两大方向来去说明俱舍论组织次第的缘由。那接着从三法印来去做说明。那么长老也有提到说，事实上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陈一本或汤一本俱舍论中的最后一品的破我品，其实不属于世亲所造俱舍论本来的内容。那么因此长老说，依于近人的一个研究所知，俱舍论其实是以诸行无常印以及涅槃寂寂印作为他说明的一个根据。好，那么以这二印呢来看俱舍论八品的次第，那么最初两品戒品跟根品是总名无常印跟涅槃寂寂印，分别四品呢所说明的内容是有情的正报以及依报，这样生死的生住还灭等等的一个内容。那么业品是在说明依什么业可以感什么果，那业的种类有什么，那怎么样去说明彼此间的一个关联性。随眠品就是将三界烦恼分门别类。好，那从四品一直到随眠品呢，这是特重于诸行无常意。 那么从分别邪正品所说的是声闻事相事果的一个内容，那分别智品呢是在说明断惑去灭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这边主要是限于无漏智啦，如果说它是断诸烦恼去正即灭，这样的一则诸智主要是限于无漏智。但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分别智品也有提到世俗智的这一方面。好，那么分别定品呢是在说明克制善乱的种种定法。那么以上贤圣品一直到定品呢，这把它从特殊的角度归纳与涅槃寂静义。也就是说它跟四谛中的道谛以及灭谛是比较有关联的。那我们刚才有提过，严格讲起来智品跟定品就是种种智慧以及种种定法，它其实是什么有为法，其实是属于有为法。那如果用三法印来做分类的话，应该是属于诸行无常印。但是我们刚才有讲，由于从特殊的观点来去做区分的话，那么长老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倒不是从智或定它的一个属性来做分类。好，那么最后一小段呢是说明俱舍论本文虽然没有明显说到诸法无我印，但是呢也可能是隐含于其中，因为诸法无我印是贯通无常跟涅槃的一个重点所在。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也跟导师的思想是同样的。好，那么以上是从三法印来去说明俱舍论八品的次第，那接着是以四谛的内容来去阐述俱舍论的一个架构。那么请看到讲义的第七页。讲义第七页的第二小段说到，从四谛的次第来看俱舍论八品的组织次第，戒品跟根品是总标四谛，以下六品呢就是别类来去说明。那么四品分别四品它是属于苦谛，为有漏世间的苦果。那么这样的苦果必然追溯于背后的原因，所以就提到了，所以在四品之后就有分别业品以及分别睡眠品，那这是属于极地。那对于这样的有漏因果要怎么样去解决呢，所以先提到了贤圣品，先提到了贤圣品，让我们有信仰的一个对象，知道依着可以达到怎么样的一个圣地境界，所以先提了贤圣品。那么接着再提到说，要断惑要达到这种圣境必然有它的一个原因所在，那因此呢接着提到了智品跟定品。那么这个理由就像我们假设以想要往生极乐世界来讲，先告诉你什么极乐世界的人事物是多么的美好，那么我们兴起什么向往心之后，那接着再告诉你什么要怎么样去做，是要一心不乱好好的意念。那同样的，先让我们理解到这娑婆世间是怎么样的一个 痛苦，需要去厌离，所以先讲了苦集二谛之后，那接着告诉我们有一个殊胜的境界是有情众生可以去追求的，所以因此提到了贤圣品。那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不为烦恼束缚，没有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圣境，必然有它的一个去向之道，所以提到了智品跟定品。好，那么依着四谛来去说明俱舍论的八品彼此间的一个关联性，它背后的原因，长老说这是最恰当而不容为去动摇动乱它的一个前后次第的。好，那讲义第七页中间的图表呢，也是依着可能其他的著作所当时的同学所将它给附录进来的，并不是这个长老原书里面所有的。好，那么接着再看来辨别八品的次第，这内容是在介绍每一品它大概的一个说明内容是什么。那么这在我们之前前面讲义前面也有提到了，比如说戒品是名诸法的本体，根品是名它的相用，那么从体起用由用，那么用呢是由体而现。那为什么不先根品后戒品呢？因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本体，那么才去了解，进一步了解这个体的一个所显现的一个外相以及它的作用。如果先提用的话，这样的用就是无体之用，那么这个次第呢就颠倒了。那么后六品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次第安排呢？那么是先提到我们一般有情所能够体验到的这种生死轮回的现象，有漏的世间法。那接着呢再去说明能够超脱三界的一个涅槃幻灭，讲无漏的出世间法。所以是先必然是要先谈有漏，然后来去阐发无漏的圣境以及圣道。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的第八页。在了解完俱舍论思想的渊源以及世亲他这种创时代的革新，还有第三点俱舍论的品目次第之后，接着是介绍俱舍论在当时的一个价值。这样的内容导师也有提到，甚至导师是以这不管是世亲当时写俱舍论造成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影响也好，或者是在后世的弟子们在研究俱舍论所流传下来的著作也好，都可以看出世亲这部论书俱舍论的一个价值一个重要性。那么演培长老呢他是先提到世亲的作品，不管是声闻论也好或者是大圣论也好，世亲都有所谓的千部论主这样的一个人家赞叹他的一个称谓啊。所以说小论千部大论一千，这就是指世亲论师啦，世亲论师。好，那么接着提到说，我们看到倒数的就是有36页配句36的那一段，接着提到说学派有那么多，为什么要以研究俱舍论呢？那么 学派众多，不出大小二圣。这边提到说，小圣是大圣的根本，大圣是小圣的发展。小圣是大圣的根本，这个当然从思想上的影响会有关联啦，但是如果大家有看过导师很多著作啦，说大圣的佛法之所以会兴起，主要是什么？导师有一句话是对于世尊这种缅怀然后崇仰，就是世尊已经不在世了，世尊已经不在世了，那么因此呢没办法见到世尊的这些佛弟子呢，那么就会有不管是从理想的佛陀观也好，乃至于菩萨观也好，那慢慢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就萌芽，就萌芽。那么说部派佛教是大圣的根本，这也许从思想上的影响确实有关联。导师的著作不管是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或者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内容基本上都有提到，都有提到部派佛教对于大圣的，不管是唯识学，或者是般若中观学，或者是如来藏的思想，确实在部派里面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一些思想上的依据。但是严格讲起来了，严格讲起来到刚才所提到的那些著作，性空学探源、唯识学探源，或者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导师那些著作的第一个篇章都不是以部派佛教，而是什么阿含，都是提到阿含，或者是较早期的，比如说我们 大致来讲，比如说九分教啊、十二分教，导师都会追溯更源头。就像大家都知道，以导师的导师的论定来看，现在所传的汉译的真义阿含经是大众部末派所流传的版本，那么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出很多跟大乘思想有关的，不管是心性本净说啊等等的。那么所以严格讲起来，如果要说大乘思想根本，当然还是要追溯到什么根本佛教，或者导师所讲的佛法，然后佛法那个阶段，那最原始的还是从一些最早期的阿含圣典或者是小部等等可以看出来。那么只是说现在的阿含圣典当然是由当时的部派的佛教的一些人所弘传出来的，那带有部派的色彩，那这当然也是在所难免的了。好，那么长老这边所提到的小圣是大圣的根本，大圣是小圣的发展，这也许是从思潮、思想的潮流传承等等，或者是影响等等这样的角度来去说明的。那因此站在这样的一种观点来看，从思想的演变上，从人事的弘扬上去做观察，都可以明白的看出，要学习或者是要研究佛法，那么首当应该以声闻的教义来去下手，来去切入。然后这我们之前有提过，如果我们要看懂龙树菩萨的中论，要看懂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等等，虽然里面是在阐扬般若中观的思想，有叙述正义的地方，但是呢有很多地方是在破斥部派的教说。那如果我们不稍微懂一些部派的思想的话，尤其是以有部为主的话，怎么能看得懂他到底在破什么，他破的到底合不合理。好，所以确实然后想要能够详尽完整正确的理解，不管是 性空为名，或者是虚妄为事，或者是真常为心，那么对于部派的思想要有基本的了解，乃至于对于阿含的教义更应该去学习。好，那么在延眉长老的这本著作里面，基本上对部派的分流是以二十派来去做一个定说了。那当然这样的到底分了几派，这个后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这边就不谈了。那么这二十派之多，总分来讲可以分成空中跟有中，空中跟有中，或者部派来讲，虽然基本上多半是法有我空，然后但是这种法有呢，其中也有比较偏于空偏于空的。那么这种空有二中的分门别类传到中国呢，就成为诚实跟具色二中。诚实是代表空，具色是代表有。这样的一种说明也是偏重说啦，也是偏重说。严格讲起来，诚实论的空也只是部分的空，如果以站在性空为名来看的话，其实它还是法有嘛，因为诚实论还是什么声闻部派的著作在大的范畴来看，难免跳脱不出法有的思想只是比较来讲诚实论他论，甚至导师有提到论主呢，他当时呢也有接触到一些类似大圣的思想，所以在部派的一些著作里面来看，他确实谈空的那样的一种成分确实有别于其他部派的著作啦。所以偏重来讲说诚实论代表空，具色代表有，严格就是大体这样的一种对应的关系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接着下面这一段就在提说为什么要来学习具色论呢，因为说具色论它是唯识大圣唯识学的一个阶梯啊。那么大圣唯识所谈的是五位白法，那么在具色论或者是说部派的对于万法的一个分类呢，是五位七十五法。当然在大圣的唯识学有一本著作叫做白法名门论，就是特别把哪一百个法有特别一部论书介绍，但是具色论里面其实没有一个段落来去介绍七十五法是哪七十五啦，并没有，这个只是我们后代的人从里面把它给归纳出来，说大圣唯识是五位白法，那部派或者是世亲所采用的是五位七十五法。好，那么因此呢，想要清楚了解大圣唯识学，那么必然应该先理解具色论所提到的五位七十五法是什么。接着呢，同样是引用欧阳靖吾所讲的学唯识法相学，那么应该要先学具色，这个就像你要建房子一样，或者像一棵树树要长得茂盛，要长得宏大，那它的本它的根必然要深入泥土中，要扎实。那因此呢，如果对于大圣法相学有兴趣的人，那么了解具色的要义，这个是必然的。那当然其实也不只限于要学习大圣唯识学啦，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机缘，甚至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精神时间去学习大毗婆沙论，因为大毗婆沙论总共有200卷啊，如果没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的话，看具色论 就可以说是很够了，就已经非常的足够了。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并不代表说俱舍论里面所谈的有部思想跟婆沙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并没有这样的意味，我们之前也有提过。那但是呢，俱舍论确实是一个能够去理解部派佛教一个大体的非常好的一部论书啦。好，那以这样来去说明俱舍论的价值。好，那长老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俱舍论在部派二十派之多呢，它是代表有中的一个立场，一个价值。那么甚至呢，在学习大乘法的时候呢，俱舍论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梯啊。好，那么第五点是在解释俱舍论的论题。这个我们在前导的时候，导师有概要性的说明啊，有概要性的说明。我们来看玄论中，它有比较更进一步，或者可以说更白化性，甚至同样也有引用到大毗婆沙论诸家的说法，来去解释阿毗达摩俱舍论这个论名的意义。好，那讲义的第八页下面先解释阿毗的意思是什么。阿毗它是阿毗这个印度话的音译，那如果翻成汉文的话就是有对的意思。那个对呢是指对象跟对观，对象跟对观。那么所对象的一个目的呢是指涅槃，是指涅槃。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对象是从长老这边的用词，他是说对象是就约这能对所对说的。那能观于四圣地的是智慧，那所观的智慧所观的是四圣地。那对观是就约这能观所观说的。好，那因此说以对象说本论的旨趣是在令众生求于涅槃，以对观说那么就是在开发觉者无漏的真智。那么彼此间对观是圣地或对象涅槃呢，也可以说它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啦。所以阿毗这样的一个名称就可以南瓜为什么要写这部论书的一个用意，就是要阿毗达摩然后这样的名称为什么要写论书，其实就是要让有情从生死流转中解脱出来修行圣道去向还灭。所以以五漏的圣智来对观四谛去向涅槃。好，那么有一点是我个人觉得也许可以稍微调整一下的地方，就是在讲义的第八页，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行，讲义第八页的本文倒数第二行说，能观于四圣地的是智慧，为智慧所观的是四圣地，对观是就约这能观所观说。那么因为对这个词把它分门别类，有对象跟对观，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能观所观这样的一种用词来比对上面的对象的语法的话，我个人觉得啦，对象是就约这能对所对说，也许可以用能相所相，因为对这个字本来就是怎么样，有对象跟对观嘛。好，那么如果以智慧跟四圣地它是能观所观的话，那么从教法跟涅槃来讲，它应该是什么，取后面那个字嘛。我的意思是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就是智慧是能观，那么四圣地是所观，那能所是指 用观的这个角度来分人数。那么同样的，如果看回上面对象来看人所的话，那应该是什么？人相的教法跟所相的什么？涅槃。如果以用词上来讲，也许这样才可以分成对象跟对观这两种不同啦齁。那么因为这两大都是人对跟所对嘛，只是一个是相，一个是观齁。好，那这是提供我个人的意见齁，提供个人的意见给大家参考。那以上是说明阿毗达摩的阿毗齁，它的一个含义，有分成对象涅槃以及对观世谛。那接着的达摩，达摩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法，一般讲的法。那么在讲义第九页呢，就提到说这个法的一个含义，依着部派佛教或声闻佛教来看，它是任持自性，任持自性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如果以大圣的教法来去解释的话，除了任持自性之外，它还有鬼生物解的这一方面。这个鬼生物解的鬼是有遵照或依循的意思。接着长老就用更白话来做解释，什么叫任持自性呢？也就是说我们去定义某个法，每一个法本身都有怎么样维持它本身的一个性质存在。比如说我们讲说四大中的谛，它就是什么坚性或坚相，坚性或坚相。那么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去支持，能去承载。那鬼生物解呢，什么叫鬼生物解？就能我们依循的这样每一个法，它所表现出来一个特殊的一个自信，来升起对于这个法的一个认知，对于这个法的认知，也就是依循着某个法所表现出来的特质，来去升起对于这个法的一个认知理解。所以长老是说，一方面能够保持每个法它本身特殊的一个个性，就是它的一个性质啦。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能使人去认识这个法就是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性质，这样的一个体相用。那因此呢，所谓的法呢，只要能够认清楚它的体相用之后，就能够非常严谨的去定义它，不会鱼目混珠啊，不会指鹿为马。那因此法的一个意义就有任持自性，鬼生物解，也就是说自己表达出本质是怎么样，而且能够令别人能够清楚的去定义了解。那这就是达摩的意思，就是达摩的意思。好，那么接着是在介绍俱舍。俱舍 Kosa 呢，这个也是印度的一个音译，然后接近音译。那么以汉文的意思来翻译的话，就是有藏的意思。那么长老说这个更用白话的解释，有包含和依止。那么依止是指什么呢？是说本论根据其他经论的思想与理论而创作出来的，这个是依止义。那包含义是什么呢？是说俱舍论可以含摄其他不管是阿含圣典或其他部派佛教论述的一个要义。那么长老这样白话的解释其实是有依据的，请大家翻出我们前导讲义的第九页。为什么长老会这样解释呢？其实也是根据阿毗达摩俱舍论的本文来做说明的。请看到前导讲义第九页， 科判阿拉伯数字二详就下面的刮胡一约论名事，有看到吗？就是第九页大概中下的地方。好，导师也有引用在俱舍论的这一段文，也就是世亲论处本身来解释为什么他所写的这一部论书要称为俱舍论。好，我们先再回忆一下这个论文是这样来说明的。有比对法论中胜义入此舍故，此得藏名。那这是第一个，这就是有包含的意思。再来说明，或此一比从彼引申，是彼所长，故亦名藏。是故此论名对法藏。对法就是阿毗达摩，藏就是俱舍嘛。那这段文中的此，只要有此这个代名词都是指什么？俱舍论。那只要有彼这个代名词呢，就是指可能八智论啊、六祖论啊、大毗婆萨论等等。好，所以在我们玄论中所讲到的一指俱舍论是根据其他经论的思想还有理论所创造的，这就是此一彼，有没有？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俱舍论的论文，此一彼的这个内容。那包含义，说本论可以含摄其他经论的要义，就是有彼对法论中胜义入此摄故，就是容摄包含的意思。那么因此可能猜测演别长老除了有根据俱舍论本文这样的说明，那么同样也可能有参考到导师的一个解说啦。好，那因此大家可以稍微这两个段落可以互相比对一下，可以互相比对。好，我们再看回玄论的内容，玄论讲义的第九页，在说明完阿毗达摩俱舍这三段的意义之后，接着来看论。那么论这个词，如果从我们佛法的三部经律论，这个论就是跟所传的圣典还有佛所制的戒法并称。那么长老提到说，一般普通人一般常人在说论或写论书，就是发挥自己的理论，那至于是不是正确的就不一定了，主要就是阐发自己的想法观念而已。但是佛弟子却不能这样，却也不是如此。也就是说，佛弟子造论他一个最大的用意，就是要让后学者树立正确的知见，乃至于能够去实践获得解脱。那因此佛弟子在造论的时候，我们讲说佛语具三相，要修多罗相应，还有不为不越毗尼，还有不为法性，或者是不为法相。长老这边提的不为法相，就是刚才提的第三点，不为法相。那不为世尊精神的，那这就是可能指修多罗相应，还有不越毗尼。那这个就是佛语具三相。好，那因此佛弟子造论要在这种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不为法相、遵守世尊这种精神本怀的条件之下来着手著作论书。那因此佛教的论点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类，第一种就是中经论，第二种就是世经论。 那么所谓的中经论呢，是去对于一部或者是很多部的经典，它的一个精要的义理，以组织系统性的来去阐发。那么释经论，这个是我们一般比较常看到，比如说以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啊，法华玄义，那个可能一字一词的，这样逐字逐词的来去解释经典，依着经典的一个文脉，这样逐字逐词的来去释经，这就是所谓的释经论。那当然导师的著作还有提到所谓的观行论啊，观行论就是在说明修行止观等等的，或者是菩萨道、菩萨行等等的，那么这个就是有另外几个分门别类的说法。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个别说明阿毗达摩俱舍论，依着四个方面的来去说明这论名。那么接着呢就是总和来解释，先说明阿毗达摩。那依着广义来说，阿毗达摩可以说是三藏中论藏的总称。那如果依着略义来讲的话，阿毗达摩是空门、昆勒门以及毗昙门中的其中一门。那这个请大家就参考注脚事务，在大智度论卷十八有提到。好，那么将阿毗达摩对法说成是三藏中的一藏，而阿毗达摩本身是以无漏慧为体性，那么长老说这是后人的解释，那主要是大毗婆沙论有这样的一种说明，我们在补充讲义第一份的第一页有引用，将阿毗达摩分成圣义阿毗达摩还有什么世俗阿毗达摩，有印象吗？我们可以翻出补充讲义第一页，从第一页里面就有提到说，将阿毗达摩圣义阿毗达摩是指，这边的圣义是指什么？真实的真正的阿毗达摩是指无漏慧，但是呢去向无漏慧总要有什么善巧方便，所以要有什么依着言教或者依着论书，那么做文思修三所成慧这样的一个次第真上，才能到达真实的无漏慧，真实的阿毗达摩无漏慧。所以圣教所以种种言教论书以及文思修这三会呢，就是称为世俗的阿毗达摩。好，那这个我们在之前有提过，那就请大家再回忆一下。好，那接着请看到玄论讲义的第十页，长老呢接着也从后人对于阿毗达摩的解释，以有部的大毗婆沙论是以无漏慧为真实的阿毗达摩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去考证阿毗达摩的原意到底是什么，那么乃至于引申到后世，乃至于引申到后世。那这一段文呢，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同样补充讲义，导师把它分为明了分别，还有什么底面相承，底面相承，底面相承那时候有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如果以我个人的话，就会用现观 或者是直观体证来去做理解。毕竟我的汉文造诣没有导师这么好，敌面这个词可以就是亲面对面啊，亲证的那种感觉。那同样的，演培长老呢，在我们讲义第十页开始呢，也有提到来去考证阿含中提到的阿毗达摩的一个原意呢，其实他是去赞叹称美圣教或者是律而所使用的一个词语所以讲到说考阿含经中佛所说的阿毗达摩是在称美法义的深玄广大无比，那因此后世的佛弟子根据这样的含义呢，就有提到用真上义来去解释阿毗那这就是我们注脚十六中的第十一项第十一项觉天论师所讲的阿毗者是助言显真上义显真上义好那或者呢是以赞叹超越广大无比这等等类似的含义来去解释阿毗那另外呢后代的佛弟子有认为说阿毗呢他有明了分别的意思有明了分别的意思那如申论者所讲的这是在第九阿拉伯数字九申论者言明了分别呢那另外也有直接亲切的意思这就是导师所讲的什么敌面相成啊敌面相成好那如说直下领会或动然明白那因此呢又翻成对法造法现法那明了分别也有明晰条理的意思所以如说文理密察那解释为分别法或抉择法好那么玄论中讲说那在依据大毗婆沙论卷一中的那么有以下种种说法在讲义的第十一页就有点出如第一家的阿毗达摩诸论师所说的第二行提到的婆沙师说其实也是第一家的第八说第一家的第八说还有第七说所以长老虽然开头把它分成阿毗达摩诸论师或者是婆沙师说其实看回大毗婆沙论卷一的文其实都是属于一阿毗达摩诸论师言里面的说法只是取了第一说还有第七说以及第八说这样而已好那法密部呢是我们标阿拉伯数字六在讲义第十页注脚十六婆沙的内容我们标六的地方它也是解释真上我们这边的真上是指它是最尊贵的它后面就有引诵来去做说明真上是什么意思好那画地部呢是我们标阿拉伯数字七的地方这是造造法造也就是有明了的一个含义所在就像光能够去照明一切一样那么同样的能够清楚了白世间出世间法那是以慧照慧观来去明了好那么譬喻师是我们标阿拉伯数之八正理师这边提的正理师他说是通法因为能够通达一切契经契经所不了解的地方如果能得此阿毗达摩的话就能够通达理解那这边的 这里是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指我们标阿拉伯数字一中的刮胡二。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提到一个什么能善通达，能善通达，所以我猜有可能，有可能是指一达阿毗达摩诸论师言中的刮胡二。好，那么邪尊者呢，是我们标阿拉伯数字四，妙音说是阿拉伯数字标五的地方。好，那么长老呢也是大概罗列了几家说法，几家说法来去解释阿毗达摩。那接着呢，讲义第十一页引用到杂毗昙心论，杂毗昙心论的说法。那里面有个翻译词，也许我们比较不好懂，就是在答于摩尼所说等地第一地甚深意味，宣扬显说真实信力名阿毗达摩。那这边的等地，经过查证，应该就是我们一般翻成世俗地，翻成世俗地。那为什么会这样的理解呢？因为在阿毗昙心论中，有提到说等智名为有漏智，等智，然后同样是这个平等的等，那智慧的智，就是等智呢，其实就是指有漏智。那为什么称为等呢？它是说因为它多取俗数的关系，多取世俗的关系。那我们往后在俱舍论会提到，其实能够广观一切法的是世俗智，世俗智它做无我形象的时候能够遍观一切法，那么前后二念世俗智呢，就可以观其他的一切法即观到自己，因为后一念呢观前面一念，那么前面一念呢它做无我形象之后呢，它就能够遍观一切法。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讲，世俗智所观的内容其实可以遍于一切。但是呢，着重性来讲，世俗智，尤其是我们凡夫的多相，还是取有漏的世间法，以取有漏的世间法为对象。好，那么在杂阿毗昙心论的翻译呢，翻成等地啦，翻成等地。好，那么在以下的内容呢，就有提到说，虽然有这样不同的，对于法有不同的各家解释，但是不外乎是生义法跟法相法。那生义法是指什么呢？是指出世的涅槃法。那法相法，这边讲说是世间的世俗法。那接着就引用了龙树的中论记诵，如来以二谛为众生说法等等。接着所以谈说俱舍论，就是在抉择圣意的无漏以及法相的有漏这两大类的法，因此称为阿毗达摩。那么这段文其实有待商榷的地方，就是对于法相法的解释，其实法相法应该是指四圣谛。大家如果有带我们俱舍本论的001题号001的内容，看到第九页的地方， 编号001的讲义，在释名的地方就有提到说，能持自相故名为法，若生一法为是涅槃，若法相法通是圣地，此能对相或能对观，故称对法。那因此法相法严格讲起来，不能只局限于世间有漏的世俗法。为什么呢？因为道地跟灭地它是出世间无漏的法。好，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严格严谨的去解释的话，应该要如具摄本论，那对于法相法应该是含瓜有漏无漏，有漏无漏的是圣地才是正确的一种理解方式。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来是想在解释说明完玄论之后，回应有关在网络上提出的问题，不过现在已经9:01:02了，所以相关的问题等到我们下一周上课第二节课末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同样最后回向，请合掌。